要请各位念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我们要从二十六节读到第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是在新约圣经的第三十九面，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读到第三十节。第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请各位一同读第三十节，请。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诗篇第一百十七篇，在旧约圣经的七百四十五面。诗篇第一百十七篇，这一篇诗只有两节。诗篇第一百十七篇，在旧约圣经的七百四十五面，我们请同声读这两节的圣经，请。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天，是我们教会举行圣餐的主日，所以每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摆上饼和杯，所有信靠主的基督徒，受洗归在主名下的人，都一同要吃着饼喝着杯来纪念主。那么圣餐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起码我们看见非常要紧的两点。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那里记载说，耶稣基督同他的门徒们在世界上吃过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宴席之后他设立了圣餐，在吃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祝福，把它擘开递给他的门徒们，他说，你们拿着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他又拿起杯来祝谢，分给他的门徒们，他说，你们喝这个杯，这是我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这是所设立的新约啊，我所流出来的这个血是为多人舍的啊。门徒们就喝了这杯，吃了这饼啊，从此以后教会就设立了圣餐啊，无论是一个月一次也好，或者是一个礼拜一次也好，虽然时间不一样，次数不一样，但是纪念的意思是一样啊。在这里，然后他给他们吃了饼喝了杯，他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世上不再跟你们在一起喝着葡萄汁了，直到我在我天父的国里面跟你们一同喝新的那个日子再见。这里起码说到两个要紧的真理。圣餐第一件的事是表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成就了，在历史中所预表的那一件事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千四百多年的时间，每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要杀逾越节的羊羔，把他们的那个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和门框上， 他们要吃那个羔羊的肉。那么这件事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旧约的那个逾越节宰羊羔吃羊肉，把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不过是一个预表，现在是实际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乃是神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正是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个时候，正是在圣殿里面宰杀羊羔的那一个时候。所以1400多年以来以色列人所在那里行的那一件事，那不过是一个预表，不过是一个影儿。现在神的羔羊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件事已经成就了，所以不必再杀羊羔，不必再抹羊血在门楣门框上，但是耶稣基督的血现在抹在我们的心门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真实除去了我们的罪恶。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一个影儿，是一个预表，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成就了这一件事实。所以圣餐在这里告诉我们，叫做过去来说是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里面那个预表的事实，他成就了。所以我们纪念主，我们感谢主在他的身上成就了这个救赎我们的事。他所舍的命，他所流的血已经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不在审判之下，乃在神的恩典当中。那这罪的工价是死亡，他替我们死了，因为神的羔羊被宰杀了，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已经替我们流血了，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做未来说，他要成就另外一件事，只是将来来说，什么事呢？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在地上喝着葡萄汁了，直到我在我天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日子。那是指着什么？指着将来，指着将来神的儿子所成就的救恩，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所要实现的事。吃逾越节的羊羔，吃逾越节的宴席，是每一个家人他们全家在一起团聚的时候，关上门的时候来吃的。可是你知道逾越节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吃的那逾越节的筵席，那些门徒乃是从各家里面出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没有跟他们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的。然后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在一起吃了，那是什么意思？那是预表将来要成就的事。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当主耶稣基督把儿女们所有信靠了他的人一同接在天上，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个地方那是永恒的团聚，永恒的享受，在那里再没有分离的事了。在那里的宴席是永远在那里享受团聚相聚的，所以指着那是未来要成就的事。所以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在地上喝着葡萄汁，直到天上跟你们相见，喝那新的那一个日子，那是新的。世界上的这一切的通通都过去，旧的都过去，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新的味道，那个新的恩典要成就圣餐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会领受圣餐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就过去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为我们成就将来的事。我们存着感谢的心为着过去，我们存着盼望为着将来。可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是在第三十节。三十节这里怎么说呢？说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所以我的题目今天是赞美与得胜，赞美与得胜。 主耶稣在那里说着这话，事情还没有成就呢，十字架还摆在他的前面，死亡的阴影在他前面笼罩着，全世界人的那个所有的罪孽就要临在他的身上，这位无罪的羔羊要担当从古到今所有人类的罪孽，那个咒诅的杯要临到他，他要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面对痛苦、死亡、战争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唱诗，他们唱的诗，哎呀，感谢主！我想那一首诗歌，那个帮助很大。那一首诗歌定规非常有意义，那一首诗歌是增加主耶稣基督心里面的勇气，增加他的信心。然后他们就出去到哪里？到橄榄山，到科西玛丽园那痛苦的地方，在祷告。他能够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能够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一首的诗歌一定很要紧。我们可惜那时候没有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们唱的情形是怎么样，究竟唱的哪一首诗歌。你没有想啊？我想了好半天，主啊，你究竟唱了一首什么诗歌？是不是唱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赞美赞美？主说那时候还没有啊，还没有，我还没成就。是不是唱的我们刚才呢？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不是唱的这一首啊？也不是，这是马丁路德写的，那时候马丁路德还没出世呢。也不是，究竟唱的一首什么歌啊？他们唱的诗歌就往橄榄山去了。主啊，你跟门徒们究竟唱第几首啊？是颂主圣歌，是圣诗选呢、啊、是诗歌，是万民颂扬啊。我查啊查啊，想啊想，哎，看到一本书上面写的，他们怎么写？他说每当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唱诗，他们那时候唱的诗是什么诗啊？诗篇。唱多少篇呢？唱113篇到118篇啊。我就开始来读诗篇，113篇到118篇都读。哇，我读到有一篇，哪一篇呢？117篇。我心里大受感动，我想这是主耶稣跟门徒们他们可能是其中唱过的一首，117篇。这我就翻到反复的读，然后我就要讲这个赞美与得胜，我今天所要讲的那个重点。117篇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章的圣经，117篇是在旧约新约之中居在中间的地位，刚刚好那个中间，1400多章的圣经，这是中间章。这个很有意思，最短，短到一个地步只有两节圣经，短到一个地步只有4行，那真是4行诗啊！感谢主，虽然很短，但是却是说出来那永恒的真理。虽然很短，但是里面的意思却是那样的丰富精华。他举中心节启示我们说，每一个被神所选召的人呢，上帝的儿女，你们都应当来赞美神。每天我们应该以赞美上帝为我们的中心，以歌颂他为我们的对象。所以最短的、最中心节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两节的圣经。如果你说牧师啊，要给这一篇起一个章题，叫什么题目啊？你想我取什么题目？万国赞美，万民颂扬，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怎么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是写诗的人一个呼吁，一个劝勉。他劝勉说，万国啊，你们都当来赞美耶和华。万国不是哪一个国家，乃是万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度都应该来赞美耶和华上帝。说出一个真理，什么？无限的空间， 这一位的神所赞美的区域应该是不受限制的，不受哪一个国家限制的，不受疆界的限制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国都出一些伟人啊，每一个国家有一些开国的元老，民族的英雄，大有贡献的人，许多人称赞他，许多人纪念他，甚至于许多人崇拜他。像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像近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我们尊敬他，我们纪念他，但是没有一个人伟大到一个地步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他。中国人来敬拜他，来纪念他，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哈。但是不能说万国来纪念他，万国来赞美他。我记得念这个刚刚开始念书的时候，念到一段，念到说孔子的那一段。有一天孔子病得很重了，孔夫子病得很重，那么他的门徒名字叫子路的，就跟他准备要办理后事，说我们的夫子病得很重啊，恐怕这个时间不长了，不久于人世了，所以跟他办理后事。他在那里准备办理后事的时候啊，就告诉孔夫子的门徒们学生，他说你办什么宰官啊，你办着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丧事办得很大很隆重啊。那你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好了，他知道这件事了，他就责备那个子路，他说你做这个事儿是不诚实啊，他说你行诈呀，他说你叫我的门徒们这个办宰官那个办什么官要大大的铺张我的丧礼，这个不对啊。所以他就说无谁欺呀，欺天乎，哎，你们这样做要欺骗谁呀，是要欺骗天吗？你们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要人，要搬做政府的官员来跟我办这一件大后事吗？所以孔夫子他自己这样说的，他说无谁欺呀，欺天乎，难道我可以欺天吗？你们这样是行诈不诚实。哎，真的，地上一个人伟大，是有许多我们值得纪念他们的，甚至于效法他们的，但是没有一位那个伟大像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不受国界的限制，不受疆域的限制。所以写诗人说万国的人啊，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那一位没有开始没有终了，永远不死亡的，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你们应当赞美他。万国说出无限的空间。第二呢，他说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说出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人类都当要歌颂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吗？我们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也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应当万民。所以有本诗歌叫做万民颂扬，在台湾有本诗歌啊，很有意思，说万民啊，你们都应该来颂赞这一位主耶和华。因此我们也就看到说，神的恩典是为万民的，神的救恩也是为万民的。当我们这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是超过了国籍的限制，我们也超过了种族的限制。因此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把国界的问题带进来，把种族的问题带进来，把人的肤色带进来，把贫富贵贱阶级的观念带进来。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在上帝的国度里的光景，那就不是在上帝的救恩里面的光景。神的救恩是为万民的，我们应该向万民作业见证，我们也邀请万民来说，万民啊，你们都当来赞美耶和华上帝。然后第二我讲到赞美的中心是什么，第二节就说了，他说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赞美的那个中心是对准什么来赞美呢？他说，一，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这一位的神蛮有慈爱的神，他不但蛮有慈爱，流露慈爱，他向我们大大的施慈爱于我们。一个人没有爱，没有办法赐给别人。如果一个人有爱，他不施，那个爱对别人也没有帮助。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不但有爱，他也大施慈爱给我们。他造了我们，叫阳光普照，叫雨水按时的降下来，生长五谷，喂养我们。今天早晨我起来跟我们的兄弟刘诗然，我们在后面运动一下，呼吸那个空气。哎呀，我说这么美好的空气，上帝啊，赞美你！我们要不吸呀、啊，真是辜负了你的恩典了。这么一吸进去，一吐出来，全身都舒服啊！上帝啊，你的慈爱真是像空气这样的充满在这个世界。他说，应该向这位大施慈爱的神，我们赞美他，来歌颂他。不但这样，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诚实直到永远。他不但有慈爱，说明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他的爱没有条件的给我们。然后他是诚实的神，他不但有恩典，他有什么？他有公义。诚实的神不能做虚假的事，公义的神不能做不义的事。因此他有诚实，他的诚实不能够把无罪当作不能当作有罪，他也不能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所以有罪他一定认为有罪，他一定要行审判，他一定要审问，一定要罚。那是神的诚实，那是把公义显明出来。因此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就有一句话，诗人就说，他说，感谢上帝，你的慈爱与诚实相遇，你的公义与恩典相亲。那是什么？那是十字架，那是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是什么的意思？十字架就是神的慈爱跟神的诚实相遇的一个地方。十字架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相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十字架。就是神的恩典来说，这些的百姓是神所造的，是神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爱每一个人，神的恩典，他要赦免他们的罪。虽然他们犯了罪了，上帝要赦免他们，使他们好像没有犯，完全没有犯罪一样。可是他不能乱爱，他不能溺爱。明明有罪，一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怎么能说人没有罪呢？另外一方面，公义来了，好，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罪的替你们死，我的愤怒，我的审判，我的击打落在他的身上。他没有罪，我使他成为罪，他本不应该死，我要他死替你们死。那是公义的神所显明出来。所以他说，万民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国啊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不但有慈爱，他有公义，他不但有恩典，他也有公义，他不但有慈爱，他也是诚实。所以诚实跟慈爱就是表明出来神的恩典跟公义，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些。感谢主。我想到主耶稣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前面113篇、14篇、15篇、16篇，唱到17篇，他有什么感受？哎呀，天父啊，这个慈爱跟公义怎么样调和啊？这个恩典跟公义怎么调和？这个慈爱与信实怎么样能够相亲呢？除非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天父，除非我甘心乐意 背我的十字架走上哥哥他山，除非我甘心乐意为罪人死，除非我甘心乐意把我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除非我自己在那里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啊，否则天父啊，你的慈爱跟公义怎么能够平衡，怎么能够调和？上帝啊，你的慈爱和诚实怎么能够相亲呢？感谢主，我想他唱到这里的时候，他越发能够体会天父的心了。唱到这里的时候，越发加添他的勇气。我要走，我要走上哥哥他山，我要背着十字架上去，我甘心乐意要舍命，我要成就天父。借着诗人所写的诗，你的旨意要在我的身上成就。这里说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了。唱诗歌赞美能够得胜，各位，这是一个秘诀，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什么时候有黑暗的权势领导你，什么时候有痛苦包围你，什么时候有罪恶捆绑你，到一个地步你神甚至于不能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赞美，就是赞美。马丁路德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刚才唱的第十四首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看见当时天主教的腐败黑暗偏离了真道，不是靠救恩得救，乃是靠人的苦修苦行，用各样的方法。他心里极其难过，他宣布，他向当时的那个教廷挑战，他说这和不合神的真道，人们要抓他，要审判他，要把他交给一段 裁判所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在死亡的威胁之中，他写了刚才这一首诗：上帝是我坚固保障，即或撒旦要杀我的身体，不能杀我的灵魂，我还能够信靠主。他坚强地走他的道路，这一首诗歌加添他极大的力量。他在赞美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六章写到保罗、希拉在极其黑暗的晚上，他们传福音到腓立比，到这个腓立比城，有人信了主了，撒旦魔鬼嫉妒了，啊，有人控告他，有人把他抓到官府去，把他鞭打了，脱了衣服，打了许多的棍，然后两手两脚带上木狗，下在内监里面，人看守他。在那样痛苦难过孤单黑暗的晚上，感谢主，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赞美上帝，他们唱诗歌赞美上帝。他们两个人一赞美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你说他们的锁链就从手上脱落了，那个地开始摇动了，监牢的门就打开了。那就是形容我们什么时候到一个地步，真是像落在黑暗的光景里面，好像手上戴了锁链，脚上戴了脚镣，被监门所关闭，在黑暗的夜里面，我们有信心开口赞美说，主啊，你得胜了。好像我们的诗班唱的，十架永远得胜，十架永远坚定，哈利路亚。你这样赞美的时候怎么样啊？锁链就脱落了，黑暗变为光明了，地就摇动了，监狱的门就开启了。赞美真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秘诀。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敬拜当中，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的赞美上帝。赞美是其中很要紧的一环。我也盼望说，将来我们这个圣餐的礼拜多有赞美，或是用唱诗的，或是用祷告用感谢来赞美的，就不要前面有节目讲到一直讲了，剩下一点点的时间，赶快赶快播饼播饼，播完了再见。我觉得很可惜，应该有最多的时间我们来赞美感谢默想神的恩典。 让我们里面是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喜乐，要将那一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啊，在天上看见我们这些人，也是那样的喜乐。正如启示录书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老约翰看见的，他说，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的人是数不过来的，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是吗？得胜的旗号。他们在那大声赞美上帝，说，愿颂赞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做宝座的并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说，这些人他们是从世界的各国各方各民各族用他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聚会，就要学习将来在天上的聚会。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赞美，学习有一天我们参加那一个行列。我们祷告，主啊，我们一想到这些，我们心里面满了感激。主啊，我们要全身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因为你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奇妙，你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些在黑暗中的，在死亡中的，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的人，你竟然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释放，是把我们从地上救到天上，把我们从死亡带到永生。我们怎么能不赞美你，不敬拜你呢？主啊，只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的敬拜，不懂得怎么样的赞美。愿主恩待我们，教导我们，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赞美的好，赞美的完全，叫我们敬拜的好，被你所悦纳，不是落在一种形式里面，不是落在一种规矩里面。主啊，愿你恩待怜悯，让我们造成这样的敬拜的聚会越来越完全，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有主丰满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三节说，我愿离开属世的行为，魔鬼的利剑不是我所惧怕的，凭着信心常闻天歌，妙音佳调使我快乐。求主扶助，使我坚立，凭信站在属天的高原，使我逐日所处地位，较之往日有进无退，有无退。我愿离开属世行为，魔鬼的利剑非我所畏。我们盼望把第三节能够再唱一次，而且假如会背的，我们就不要看了，就把它背记起来，然后我们把这副歌也会背起来。我们来唱第三节。
我愿离开俗世行为，魔鬼的剑非我所畏。心常闻天歌，妙音佳调使我快乐。主主使我坚立，凭信站在主人高原，使我主人所处地位，较之
有没有凭着信心听到天上的歌声啊？妙音佳调，哇，比我们唱的来更好哈、啊！我们向往有那么一天，妙音佳调使我们快乐。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请我们在楼上呢有两位姊妹也下来跟我们一道唱的，大概他们教主日学刚刚完了哈，我们请他们来。我们再唱第三节，凭信心唱啊，要听到天上的歌声哈、啊，来。
离开俗世行为，魔鬼的剑非我所畏。凭着信心，他们的灯亮一家亮，使我快乐。主主是我指引，一心站在属天高原，是我主人所处地位，较之往日有进。
再唱一首诗歌，还有时间哈，我们唱442首。
万古磐石为我开。442首，万古磐石为我开。好，我们一起唱来。
万古磐石为我
诗歌是一位英国的牧师写的。有一天，他在走路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暴雨降临，他身上淋得满身湿了。这时候怎样呢？他发现路旁有一块大的石头，他就赶紧的跑到那个石头，在那里躲雨。外面的风依然大，雨依然下得那么急，但是他在那一个大磐石之下非常安稳。这时候他心有感动，拿出了一张小小的纸写下这个。他说：主耶稣啊，你就是那万古的磐石为我开启了，如同我现在躲在这一个石头底下一样。虽然有罪恶的风暴，虽然有死亡的权势，但是我在主耶稣基督里，主啊，我是这样的安稳。后来这一首诗歌翻成了许多国家的语文字，许多人喜欢唱。他们去调查全世界的基督徒所喜欢的几首诗歌，这一首诗歌是其中的一首，而且是最多人喜欢的一首。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长生在主怀。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次，来。
万古磐石为我开，